预知于朦胧离世几事，血月同司迷日记浮现。川集会前，川普对台释出信号，川普会晤高市后，日投资未$5,500亿。李克强去世两周年忌日，当局如临大敌，一战士兵尊重信8年后被沉获。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30号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期出现了更多针对中国演员于朦胧坠楼案的猜测和证据。 X 账号新闻调查发表文章显示，麦田是于朦胧生前参演的最后一部影集《一扇烟雨》的导演。他9月8号在微信朋友圈发表文章说，由于当日正值月全食血月，故发了一篇题为《血月亮》的短篇文章，内容是血月会一点一点吐血，最后被血埋没，而人间仅将这一惨剧当作一次眼福。网友相信这篇贴文有内涵，称之为一场游戏，痛害人游戏。新闻调查更声称，这个是在度预告于朦胧的离世。新闻调查进一步判断，血月是献祭的最佳时机，所以这篇贴文验证了于朦胧案中的献祭说，即于朦胧遇害某种活祭仪式，目的是为了给帝王续命。在另一则贴文中发出了所谓天娱高层汪如岑的秘密日记。天娱传媒即是于朦胧的经纪公司，文内包括9月8号晚于被囚禁了，9月9号凌晨我再回头看你一眼，这个是你的死局等内容。网络上就事件猜测讲，可能汪如岑被迫参与了迫害，无力阻止悲剧发生。另外 X 账号真相传媒贴出于朦胧7月于安徽岳西县乡间录制山水间的家节目期间的影片，发现当时于朦胧已相当消瘦，且花絮中表现得非常享受田间生活。他分析说，或者在远离人烟的乡间，简单的劳作能令他感到内心平静，感到于朦胧长期受到折磨。而 YouTube 频道财经冷眼则发出了中国湖南卫视知名艺人何炅的一段访谈，他揭露天娱传媒确实存在问题。天娱传媒透过广撒网的方式搜集大量演员签订不公平的合约，大部分透过各种手段逼其自行离开，收取巨额违约金。截至目前为止，已超过60万名网友参与位于朦胧评理的联署，但是中国警方不单止不立案调查，并且逮捕了3名发出于朦胧被害信息的网友。近期网络社交平台上有中国粉丝晒出一张13号外卖单，点餐内容是一份微辣金汤无刺酸菜鱼，关键是上边备注内容写住，请在 B 站关注白珍饰演者发现公司洗黑钱证据后被虐离世，800亿养老金不翼而飞事件。由于于朦胧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饰演白珍，此画面立即在网络上疯传，引起讨论。网友相继表示，这个是为于朦胧发声，好聪明。订购这份外卖的人想将这件事传播出去。另外10月14号204档案发出新影片，声称通过对讲机可以与于朦胧的灵魂沟通。值得注意的是，在被问及 USB 内容时，回应是习近平最后问何时真相大白的时候，回答是12月。即使影片的真实性仍然无法证实，可以看到网友为于朦胧要求交代的愿望不变。好消息，健康520推出新品润眼宝。你是不是长时间滑手机、看电脑，眼睛又干又涩又紧绷？润眼宝是一款专为日常眼睛营养设计的配方，含有姜黄素、鱼金子、叶黄素、决明子等18种纯植物营养成分，帮助维持眼睛健康，促进滋润和舒适感， 俾你嘅眼睛喺每日嘅荧屏生活中更有活力。无论系学生、上班族，仲系日日滑手机嘅你，都可以透过润眼宝俾眼睛多一啲啲保护。新品上市优惠，先到先得，而家就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啦。在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于南韩举行会晤的前夕，中共国台办发言人29号重申绝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与此同时，中共外交部证实习近平和川普将于30号举行会谈，讨论重大议题。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讲，美中两国似乎都不想令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不想撕破面，所以有可能会在某些可以达成共识的范畴上，譬如芬太尼问题、购买黄豆、稀土出口管制或者美国对中国关税等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协议。透过这些共识协议，双方就可以对外宣称美中关系似乎有了谈判进展，那就起到一定缓和作用。但在我个人认为，这些只是暂时性缓和和协议结果，并无真正解决美中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问题。据路透社报道，中共国台办29号举行例行记者会，新发言人彭庆恩表示，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彭庆恩公开讲到，中国中共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以武力统一台湾，这句讲话在台湾社会引起相当强烈的反感。他讲到，在所谓和平统一之后，会在台湾推行一国两制，这个被形容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但是提出一国两制这件事本身就是在台湾极具争议，亦会引起更大的民意反感。另一方面，法新社报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证实，川普和习近平将于 APEC 峰会场边在釜山举行会晤。川普较早前亦对今次会晤表示乐观，称他预期将和习近平解决许多问题。川普29号亦向记者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在会谈中讨论台湾这一敏感议题，并表示其实没什么好问的，台湾就是台湾。川普接着将话题转移到晶片，他说台湾的美妙之处在于正在将很多晶片制造商引入美国，他们自己亦明白，看一看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商正于亚利桑那州兴建一座超大型的工厂，再看辉达表现非常出色，我们将不少与台湾相关的业务带回美国，我认为两年内我们就能够取得全球晶片市场的40%到50%。当被问及川普政府在台独问题上的政策时，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27号回应，台湾政策一点都没变，政策延续得非常一致，几十年来皆如此。消息人士指出，台湾官员亦对即将举行的川集会感到不安，并已向美国国务院官员表达忧虑，担心川普可能为了会面成果而牺牲台湾。就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表示，如果有人担心我们会为了某种有利的贸易协议或获取更优惠的贸易待遇而抛弃台湾，那完全是没有这回事，没有人在这里考虑做这种交换。川普先前多次回避涉及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他在展开亚洲行时说，我现在不想谈这个，我不想令这件事件变得更复杂，这一趟行程已经够复杂了。今日川普还说到，希望可以和中国中共达成协议，认为美中关系会变得不错，会变得更好。其实这种说法是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和战略的架构底下，川普暂时还未能够成功分化 中共同俄罗斯嘅关系，所以佢而家亦唔会对中共太过强硬，因为喺未成功将俄罗斯拉到美国阵营之前，如果美国过早对中共出手强硬，咁就等于逼俄罗斯同中国中共再度走埋一齐。其实川普自己喺三月份讲过，佢从历史课里边学到最大嘅教训，就是绝对不可以俾俄罗斯同中国中共联手一起对付美国。28号，美国总统川普在东京会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后双方发表了联合说明书，公布四大领域21项合作。日本读卖新闻表示，针对石破茂政府9月4号所承诺投资5500亿美元。美日两国签署了战略投资备忘录，第一个领域就是能源，第二个领域是 AI 电力的支援，譬如天然气和核能，第三个领域为加大 AI 基础设施，第四个领域是稀土矿产。川普28号和高市早苗一同乘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前往横须贺军港，并登上美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向舰上几千名美军军人发表演讲。演讲期间，川普邀请高市早苗上台，并称赞高市是一位赢家。川普还宣布，首批用于日本 F-35 战斗机的导弹将于这个礼拜抵达，这个表明美方向日本运武器装备的进度正在提前。高市在航空母舰上向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成员发表讲话时讲，6年前川普总统同已故首相安倍晋三在横须贺表达了日美两国携手合作确保本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决心，现在我秉承这一决心，确保印度太平洋自由开放，使其成为本地区和平和繁荣的基石。当日高市在面见记者时表示，我们还讨论了中东和乌克兰问题，我向美国总统保证，日本是美国和平努力的伙伴，我还请求川普总统就北韩绑架日本人问题提供帮助，总统表示全力支持。另外，我们再次确认了北韩达到完全无核化的承诺，高市强调，日本在南鸟岛周边海域拥有大量稀土资源，相信如果日美两国能够共同开发这些重要的矿产资源，这一合作关系将对日本极为有利。较早时，川普在东京和高市举行双边会谈时表示，无论何时你有任何疑问，任何需要帮忙的事，只要是我能够为日本做到的，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我们是最强劲的盟友。10月27号是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去世2周年忌日，当局如临大敌，其安徽故居有大量便衣看管。有消息指，安徽某大学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核查学生在校情况，有些大专院校还突击查寝。27号，海外 X 平台用户海外爆料发表文章表示，安徽某大学发出紧急通知，严格核查学生在校情况。10月27号到11月3号，班长要求每日统计在校学生人数，不在校的学生需要提前办理请假手续。另外，阜阳师范大学在当晚突击查寝室，并特别统计关注前往李克强出生地合肥以及李克强祖籍地定远的人员情况。有网友留言讲，这个是做乜嘢呢？敏感日越来越多，害怕成咁样咩？8964就是大学生发起的，中共害怕大学生。中国所有灾难本质上都是制度性灾难。一位网友称，本来想去李克强故居送一束花的，跑了几个地方都有人看住，不要讲送花了，手机都不给拿出来，最后买了3支合肥的烟点上以示纪念。这篇贴文跟着被平台删除了， 另一名博主当日在微博上发出了一张李克强13岁时的相片，没几耐之后亦被平台删除。28号，反独裁斗士黄守峰在海外 X 平台发表文章表示，两年前的今日，李克强去世，我委托朋友在郑州和合肥献了两束鲜花，同时拨打市长热线，要求安阳市政府广场下半旗，兼且在广场设置祭奠柱纪念李克强。之后，安阳市国保大队和派出所所长接待了我，警告我不要乱来，否则按照颠覆政权罪刑事拘留。李克强2023年3月正式裸退时留下一段讲话，他说，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有眼。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殷立学讲，现在中国的敏感日越来越多，维稳经费自然就越来越庞大。现在这笔维稳开支其实已经是不堪重负，再加上经济又不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是越来越高压的手段去打压，民众心里边的怨气就越来越大，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宣泄，长期这样压住，只会造成反效果，变成一种适得其反的局面。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讲，中共绝不会因为人民对李克强表现出来的怀念的心情举动而去调整他的统治政策。不过民众是希望借助这样的机会，最低限度发泄一下自己对现政权、对习近平的不满。根据美联社报道，澳洲一个家庭在海滩意外发现一只百年前的樽，里面有两名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写下的平安信。布朗一家九号在西澳洲沃顿沙滩发现这个樽，里面有当时27岁士兵马尔科姆·内维尔和37岁威廉·哈利在1916年8月15号写下的信件。当时他们在前往法国战场途中，樽中的纸虽然湿透，但字迹可辨，令布朗能够联系上两位士兵亲属。哈利在信中指出，愿执到樽的人能似我们此刻一样安好。内维尔则向母亲报平安，称船上食物好好，虽然船只颠簸摇晃，但我们快活似神仙。不过内维尔在一年后阵亡，哈利则两度负伤，虽度过了战争，但因在战壕中受到德军毒气攻击，最终于1934年离世。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九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